守护古董文物，揭穿盗贼的诡计，博物馆探案记第97集，记中记的真相。当财神爷和警察把黑衣盗贼押到审讯室时，小盲道他们正在那儿等着。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一见到财神爷，小盲道赶紧上前去询问。
他路上倒是交代了两句，说自己不是盗贼家族七个核心成员之一。以我的判断，他应该也不是。那七个人狡猾得很，不会这么轻易让自己陷入困境当中的。
财神爷说道。
说说吧，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刘队审讯盗贼说道。
能不能先说说看，你们是什么时候识破我们的计谋的？
盗贼没有回答刘队的问题，却反问道。
其实从一开始，这就是个诱捕计划。明黄花梨交椅一直都是珍贵文物，好不容易有一件现身，我和财神爷推测你们一定会感兴趣，所以就定下了这个计划。
小盲道眉飞色舞地回应道。
所以说这整个展览活动就是个局。当初异火蛇和枕水饮没把你大脑记忆清除，真的是留下大患了。
黑衣盗贼不停地摇头叹气。
哦，这么说那次的事情你也知情咯？看来这次抓你不光是为社会除害，也顺便报了私仇。
小盲道想起上次险些遭到毒手，气就不打一处来。
不提以前的事情了，你们怎么会想到我会在你们都去行动的时候趁机来偷这把明黄花交椅的呢？
盗贼不解地问道。
就在你们假装起冲突然后摔倒在地碰到那把假的黄花梨交椅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你们当时认出了那是把假交椅，所以想借着偷他的机会吸引警方注意力，然后来一招调虎离山计。
小盲的解释说。
看来是我做了多余的动作。
黑衣盗贼懊悔地说道。
你们这就叫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弄巧成拙。
小小贤一口气说出几个成语，眼睛都得意地眯成了缝。
唉，你说的没错，确实是弄巧成拙了。我料到你们会设下圈套，但没料想到会是连环套。更没想到你们会演那么一大出的戏，弄出那么大的阵仗去追我的同伴。
盗贼又摇了摇头。
不这样，你们又怎么会相信计谋得逞了呢？不过呀，你的同伴比你聪明，知道钻进下水道躲避摄像头的追捕，从而逃之夭夭咯。
小盲的继续说道。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得告诉你。
什么事？
盗贼抬起头，有些焦急地问道。
你在储藏室拿的那把黄花梨交椅其实是真的。
财神爷和小盲道交换了一个眼神后说道。
不可能，你不是说是假的吗？而且看起来的确有些不大对。
盗贼不敢相信他听到的话。
这把交椅在被欧洲著名收藏家理查德·华莱士爵士带到欧洲的途中不幸发生了一些破损，后来被修复，所以看起来会有点不大对。
财神爷接着说。
所以如果你当时真拿交椅威胁我们的话，还真有些不大好办。
你们胆子够大的呀，不怕我当时真的把交椅给摔了吗？
盗贼反问道。
我算定你一定会在财神爷的引导和高压之下做出错误的判断，在密闭的空间里把交椅轻轻地放下才是你的最佳选择，以免乱摔交椅让警察误会你想暴力拒捕。
小盲的插着手坐在椅子上，一副很轻松的样子。
唉，
盗贼双手拍着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接下来说说吧， 你在盗贼团伙里担任什么角色？
看盗贼的心理防线已经在小盲道和财神爷的语言攻势下被瓦解，刘队趁机追问道：
政府可讲究坦白从宽，如果我把知道的都说了，能争取个宽大处理吗？
盗贼用期望的眼神看着刘队。
那要看你的供词有没有价值了，如果对破案有利，算你个立功表现，还是可以争取宽大处理的。
刘队说道。
那行，我在组织里的代号是警木干，擅长开锁。逃走的那位代号是刘土章，擅长攀爬和极限运动。组织的核心是七兄弟，但是没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而我们下面有用星宿名称做代号的28个人，为了组织的安全，也没有人见过所有的28个人。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加入这个组织，我是因为在国外赌博欠了高利贷，后面迫不得已加入这个组织挣钱还债，再后来身上背了多次案子，想退出也没有办法退了。
这个代号景木案的盗贼把知道的信息一五一十的都说了出来。
那你们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偷盗计划？
刘队问道。
偷盗计划一般不会提前告诉我们，不过最近似乎他们对中国传统木质家具和木雕很感兴趣。
盗贼回答道。
木制品？那接下来他们会选取哪件文物做偷盗目标呢？
听到盗贼的回答，小盲道陷入了思考之中。盗贼接下来的目标能被识破吗？他又能成功阻止并抓获盗贼吗？